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亮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是圣经里面包括启示录很多的一个比喻说法的一个，就是要使徒量一量，不只是量神的殿，不只是量祭坛，而且要量殿里礼拜的人都量一量。这量一量什么意思呢？这我们也可以说一下，因为这也是一个我们看整个圣经还有看启示录可以有的一个借鉴啊。就是我们不一定能懂，很多东西不懂，但是看圣经要有一个前提，就是神在跟他的儿女说话，不是故弄玄虚的。有些地方我们的确不懂，但是存谦卑的心、敬虔的心，我们一定能抓住大部分重要的信息。就这是基督教 Protestant 的一个信念，就是圣经是清楚的，圣经对重生得救的人，神的儿女是清楚的。相对的说，天主教在中世纪的时候非常强调圣经是不能懂的，尤其是平信徒，我们是看不懂的，一定要这些教会的专家学者告诉你，你才解得对。那 Protestant 把这种奇妙的力量放在人间，就是人人都可以读圣经，包括不认识字的，只要有人替他读出来，他能够听进去，那么圣经是上帝讲的平易近人的话。这一点我觉得在现在的神学院的教育之下好像慢慢没有了。我们在神学院里面学到的也就是你不懂圣经，你没有念过希伯来文、希腊文，你没有专家然后指导，要看很多解经书，我们是不能懂的。那么我们要谦卑，我们也希望能够学习，但是借着这个机会再提醒各位，圣经上的话、经上的话是能够懂的，而且容易懂的，是明白的。固然有难解的地方，但是整个来讲我们很清楚，不带偏见的，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独一的，创造天地，管理万有，差遣他儿子耶稣来救我们，将来会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些都圣经讲得非常清楚。那么但是明明有很多东西看不懂啊，尤其是启示录，那碰到看不懂的时候不要紧张，也不要一看到不懂的马上就想要买解经书来看，往往打开看了以后更不懂啊，还不知道从哪里看起啊。那么我们就用我们的脑筋思想一下，我想圣灵也要我们思想一下，使徒的一个工作在第十章结束的时候是传扬神的话，是对大家传扬神的话，这是教会从古到今不会改变的一个主要的方向，虽然也一直受到很多挑战，但是我们最基本的是对这个世界传扬神的话，告诉他们神是如何的伟大独一爱我们，告诉他们耶稣的救恩对每个人都是这样，对基督徒对非基督徒都是。不过可能十章十一节对多民多国多方多王再说一言，的确比较多的成分是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讲，那么十一章没有讲要对基督徒对教会讲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就换了一个说法，他在讲，他在教导，他在训练神的儿女，而不用讲，不用教导，不用训练，用量。这什么意思？用量，其实等一下马牧师也会报告，就是关于教会的那个建堂的进度怎么样。我想关心的人，我们也会可能提出一些意见，以后的设计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一个这么宝贵的地方要有这么珍贵的用途，我们要好好的在设计的时候量得很清楚，分这个寸分寸都不差。另外一个量哈，我小的时候有，现在恐怕是越来越少，可能没有了。小的时候因为现在成衣太方便了， 小的时候贵重的料子，女人就是旗袍料子，男人就是西装料子，旗袍料西装料有人送了，我们要去做西装做旗袍，两个东西都要被量，穿衣服的人要被量，要量得很仔细，然后那个西装或者是旗袍料子要量检修得很仔细。这表示什么？神在要把教会把基督徒量身定做成贵重的器皿。在教会历史上，在启示录所说的，讲到这些灾难，讲到这些恩典，讲到这些可怕的事，其实重点就在这种我们忽略的地方。这些事情是要把我们修剪量的剪的裁的越来越好。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我是来这里讲到已经很多次了，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我有没有觉得，哎，这牧师有点进步还是一直在退步，我不知道，你不要回答了，免得也不要说哎呀进步了，免得你做假见证。那么就是我希望，我觉得主的盼望是这样，每一个上帝的儿女，神在这一生当中，我们重生得救以后，神就有的时候用一个词来形容喂养我们，有的时候用牧养我们，有的时候用训练我们，有的时候用修剪我们，有的时候用栽培我们，有的时候用教导我们，这种字眼太多了。那么就是我们是他的儿女，神要我们很成器，神要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以及现在在教会甚至在社会里面，我们就越来越做光做盐，见证主的荣美。各位，神在量我们修剪我们，你的生活中都是这样。从人来看，我可能并不是西装料子，各位，只有贵重的东西才要量，做西装的料子，做旗袍的料子。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裁缝店他拿了一尺布是要做袜子的来量一量，袜子不需要量，那个就是大量生产就可以了。我们是贵重的，我希望弟兄姐妹，不管人给你的形象是什么，父母给你的形象，这个世界给你的形象，老师给你的形象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可能通常我们都很负面。那么我是从小就有自卑感的，从小都觉得自己很负面，然后就有一些愤愤不平，一些不成熟不应该有的情绪。认识主以后，哇，真的很辛苦啊，继续被主量，被主衡量，被衡量，我已经觉得很稀奇了。哎呦，我以前以为我是做袜子的材料，原来现在可以做西装了。然后被修剪了，然后被用了，继续在修剪了。各位已经知道，谢谢你们为我祷告。一个月以前发现自己得了帕金森病，哎呦，真是好凄惨啊！前年得了忧郁症还不够，现在又来帕金森。忧郁症好了，帕金森大概不能好，不知道啊，各位。这都是神在量我，神在修剪我，是不舒服也希望没有，但是我们要有一个信心，我们在这世上，这世上人生的路程并不是虚空没有意义的，这世上人生的路程每一天或长或短或精彩或不精彩都是有意义的，人生有意义，我们不要让这个白走了。我昨天到新竹去讲道，有人就问我，康牧师，天堂真是好得无比吗？我说是啊。他说那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一死了之就到天堂去了？他说我们就像 ISIS 一样嘛，或者我们就到 ISIS 那里传福音，一传福音就把他们杀掉了，然后我们就上天堂了，然后我们就好得无比了。这说的也没有错了哈。那么我曾经有一次有学生来看我，那么就是在神学院的时候学生来看我，那么谈完话了，我们就要分手了，然后我就说啊，老师为你祷告啊，你有什么事要代祷啊？他就说什么事要代祷啊，教会是什么事，然后礼尚往来嘛，我为他祷告完了，他就说老师你有什么事要我为你祷告，那 他有一点忘记这个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了，他这老师是乌鸦嘴。我就说你要为我祷告，真的？他说你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呢？为你祷告当然是真的嘛。我说你要为我祷告，那就祷告让我快快死掉。当然他很不好意思，哪里有主啊，让老师赶快死掉，七孔流血。他说老师你怎么讲这种话？我说圣经上说的离世建筑好的无比，你不愿意让老师快快好的无比吗？他说是啊，可是啊，各位我不知道，我们在一个不太会去想的矛盾，因为我们通常不会想死，我们会说天堂很好，但是我们不会觉得天堂是好的无比要我们现在就去。天堂很好，但是不是现在要去。地上很坏，但是现在也不想离开。其实保刚刚我讲的话是在腓立比书，保罗有讲到答案，离世建主是好的无比。我希望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信念。多许多的神学家，许多的教会在历世历代常常很讨厌这种想法，常常会责怪这种想法，说这种想法让人不负责任，这种想法让人天天想天堂不想在地上生活，这种想法是灌输一种失败的思想。我听到人这样讲，我就会说我觉得基督徒现在根本没有人想去天堂，就跟我刚刚讲的，现在没有人想去天堂，将来再说，现在我在地上混一混，混一天算一天，是不舒服不快乐，但是我实在不想去天堂，因为去天堂就去死的地方。就各位，我不是在定大家罪，我只是我们自己想想嘛。去天堂也许我们会愿意，现在就去也许也愿意，意思就是现在就死那又不愿意了。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现在不愿意去？早一点去啊，豪宅谁都想早一点住啊，舒服的地方好点地方早一点去，为什么我们不要马上去？保罗在腓立比书跟着说，各位去天堂是最好的，跟主同在完全的同在是最好的，但是当主要我在地上爱人的时候，保罗说我选择次好的。他不是选择，他说当我知道我活在地上能够帮助你们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现在不会死，神还要我在地上侍奉。各位，这个是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我们并不是怕死，我们羡慕到主那里，但是我们一点都不眷恋这个世界，但我们又很积极。神没有要我现在就去，神要我仍然在地上等候他，在等候他的时候不是懒惰，不是做不好的事，圣经也讲过很多，当我们在等候主人来的时候，我们是按时分粮，我们是按照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做每件事像做到主身上一样。我希望基督徒能认识一点，我们并不是在两个坏里面选一个比较不坏的。哎呀，活在世上实在很不好，那么实在很痛苦，但是死掉了更痛苦，所以我还是学习活在地上，或者说活在地上已经痛苦得不得了了，死了是更非常痛苦，但我现在已经觉得活在地上已经活不了了，就选择一个比较不那么坏的。各位，我们是很有福气的，我们的选择不是选一个比较不那么坏的，我们选择是两个好的选一个更好的，我们的选择活下去叫做鱼，到天堂叫做熊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们是想选熊掌，不过神说你现在要吃鱼，那我们就吃鱼了。你懂我的意思，基督徒不是在选择悲惨的道路中选一条比较不悲惨的，我们是在选择幸福的道路中选择更幸福的，两条都是幸福的，活下去也幸福，到主那里也幸福。当然都有艰难，都要经过死亡或痛苦，但是我们因为有主，我们在世上背十字架的时候 与主同死的时候，为主受苦的时候，我们也有喜乐。那么有一首聚会所很喜欢唱的歌，就是讲到说，将来天堂真是好的无比，永远的好。将来到天堂，没有罪恶，没有眼泪，没有任何，真是好的无比。他说：“主啊，我真是想去，但是将来在天堂，没有现在在地上为主工作的机会了。为主工作，爱人付出受委屈，我知道这不舒服，我也希望没有。但是我们哪一个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想母亲带小孩是最好的说明了。我看到我太太带我的孩子长大，好辛苦哦。真是，她是一个大小姐，那么从怀孕开始就辛苦，从怀孕开始就痛，就不舒服，就有各种现象。然后不要讲别的，就讲一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呢让我很受感动。我太太，我们老大老二大概都是这样，很准时，大概早上6点钟，那时候我不知道几个月大，我忘记了，有一段时间，反正那个儿子呢6点钟就起床就醒了，现在床上会翻一翻然后就醒了，一醒就哭啊，哭了就要吃奶嘛，差不多都是每天早上6点钟他醒了。我太太呢每天大概5点多钟就醒了，为什么？奶胀痛得不得了，很痛，但是她是妈妈，她爱这个孩子，她等小孩醒来。然后呢醒来她就坐在一张摇椅上抱我的孩子，然后孩子就很满足在那里吸奶吸奶。我看到我太太呢很累啊，因为可能晚上也没有好好睡啊，在那有的时候会打瞌睡，但是呢看一看孩子她又很喜乐。各位，早上6点钟起来做什么都不舒服，包括读经啊、祷告啊、做早餐啊，早上6点钟最好赖在床上最舒服。妈妈何尝不想赖在床上？如果我太太，如果我们有能，我不说不可以了，我们请奶妈，我太太就是做少奶奶，不要喂奶，不要有这个麻烦，不要有奶痛的麻烦，不要有这些，还有硬块啊什么很痛的麻烦，没有这些。我们不要生小孩，各位，我不是说生小孩是对或不对，我不是在说这个事，就我们没有这些麻烦。各位，我太太我知道她就不能享受那种在痛在胀中喂奶得到的欢乐。不瞒你说，我也有一点这种欢乐，不是我喂过奶，好像这不太可能的。我有一个坏毛病，真的臭毛病。我在家里帮我太太洗厕所的时候发现的。各位，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租那个破破烂烂的房子啊，那每次去租一个新的，就是新住到一个地方都很辛苦，因为前面的租客人都没有把厕所弄得很干净，要把厕所弄得很干净。后来我发现，因为怎么刷都刷不掉那个黄黄的污垢，在美国就买那种像粉状东西，里面大概是氯化物吧，反正那个粉状的东西用手把它抹在那个厕所那个抽水马桶的那个还有那个沟那个很深的那个垢的地方，让它 soak 一个晚上，然后到第二天拿刷子，有的时候手要那样刮，哇，就掉下来，那一块块的黄的就掉下来。哇，我的厕所洗得跟新的一样，很满足哎。没有那么脏的厕所，就没有洗得那么干的快乐。很多啦，我也看到，现在台湾没办法，我太太很喜欢园艺，在美国的时候喜欢春天的时候种花，现在没有办法。但那种花真是辛苦啊，去买呀、啊、土啊、施肥啊，然后浇啊，然后他常常还会尖叫，因为我太太喜欢花，但又怕虫。 你没有流那么多汗，我从来没流什么汗，我就是看花，看看花，或者有果子结出来，水果蔬菜长出来，我觉得很好吃而已。但我的快乐就比他差一层，差很多。他看到那个收成，因为他流了很多汗，就特别快乐。再讲一个不好的例子，你考试辛苦读书弄懂了，把老师出的题目做出来，这很快乐。你没有读书考试作弊，成绩很好，可能也有一点快乐，但是远远不如你辛苦耕耘有成果。我们在人世间的痛苦的生活，不是纯粹在折磨我们，人世间的生活是这宇宙中我们永恒里面唯有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罪恶，有艰难，有辛苦，有战争。但愿神的爱，耶稣基督的救恩常常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想到这些，包括想到你的童年，包括想到你在教会的成长，包括你在这个教会受的气或者发的脾气，能够最终都叫我们觉得啊，这是感谢主。神借着这些东西，不只是教会，包括我也希望婚姻的生活，包括我们的工作各样的事，帮我们剪裁的越来越好。我承认有人在被神量的过程中，好像最后是变成被丢弃的器皿，不成才。我希望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这样，我们都被量被修剪的越来越美好，我们都被量被修剪的到见主面的时候是那么荣耀。事实上在地上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每次来到这里，每来一次马牧师就帅一点，每来一次就更好看一点。我只能讲他，不能讲马牧师母啊，要不然就不太礼貌了。其实是更漂亮了。看启示录，不要看到只有灾难，看到神给我们在经验成长，神在量我们，神在修我们，神在剪我们，神在磨练我们，神在淬炼我们。谁不量呢？谁不修？谁不剪？谁没有逃过剪刀，逃过上帝严厉的管教刑罚呢？就是第二节，外邦人。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身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好，我跳一下，第9节，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体3天半。11节，过了这3天半，然后各位以后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你们会看到，又会看到在后面看到1260天，又会看到42个月，在13章也有。那么会看到1260天、42个月，或者是3天半、3年半，或者1载、半载、2载，这3个数字，1载、2载、半载、3年半，或者42个月，或者1260天，数目都是相等的。什么意思？哇，又是很难懂。再一次，如果神让我们愿意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力气想一想，那个比你找参考书的时间还要快。想一想1260天，我是想不出有什么玄妙。42个月，我也想不出有什么玄妙。3天半或3年半，我可以想到一点。各位，你没有想到没有关系，因为我是圣经读了太多遍了，所以可能会被迫的一定想得到。3.5就是7的1半，圣经里面7是完整的数目，那么3.5就是不完整的数目。不完整的数目，我觉得就是指我们在这个罪恶世界受磨练的数字，我们在这个世界受折磨受艰难。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引起你们的同感啊，不要回去跟你老婆讲这样的话，但是我可以建议你，您痛苦的婚姻只有3年半。 您受折磨的日子三年半甚至三天半，当然也就等于42个月，当然也就等于1260天。就这三个数字在圣经在启示录看来，如果重点是七的一半的话，那么这个重点就是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受苦的日子，但是这个日子会，这些日子会带来我们的被修剪的完美。那他为什么不都讲三天半或三年半，或者都是1260天，或者都是42个月，要分三个日期来讲呢？我也猜一猜，推测一下，各位，我讲的不一定对，可只是帮我们以后会想一下圣经啊。三年半哦，或三天半，他在这里的形容，或圣经里的形容，一载、二载、半载，通常他在形容那个是神的儿女被杀害的时候，神的儿女受到最大痛苦的时候。他用三年半来形容，意思我觉得就是提醒你，这个痛苦很快就过去，一载、二载、半载很快就过去，数三就过去了。那么这三年半如果再讲到说是仇敌对我们的攻击呢，就比较辛苦一点，42个月，日期是一样长，但是感觉上神劝你在恶人嚣张的时候要想到那三年半就过去了，很快就过去，人家实在具体在攻击我们的时候，42个月也很快就过去。这42个月这三年半我们在做什么呢？传道1260天，在罪恶的世界，不管你是不是传道人，不管你在上班或读书，不管你在老年或退休，我们都在见证主。这痛苦的42个月，或者这没有意义的三年半，如果我们天天在见证主，每天神都计算，每天神都放在他的册上，天天如此。他们传道1260天，就是三年半、42个月、1260天，我觉得就是一个概括的说法，就是这个罪恶世界的历史，很多的灾难，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逼迫，但神的儿女在逼迫中每一天都是宝贵的，神一天一天的数算，一天一天的衡量，一天一天的修剪你。那我们在这些日子里，他用两个传道人来代表，身穿毛衣，毛衣哈，和合本那个时候翻译跟今天毛衣已经不太像了，我们今天大概也不太穿毛衣了，我们小时候还有穿毛衣。圣经里面讲的毛衣其实应该是皮毛的衣服，就是施洗约翰所穿的。这两个见证人是谁呢？这两个见证人应该是所有见证基督的仆人，就是我们所有每个人。这两个见证人，但是呢他有一些说明，这些说明同样我们看不懂没有关系，我们不是专家，我们圣经不熟悉，看不懂的就放在一边，看得懂的看进去就很好了。神我们容易看得懂的一定比较重要，看不懂的是比较细节的，没有关系。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那是什么？这个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背景，我们不去讲它，反正就是橄榄树嘛。如果你真的要问的话，橄榄树是跟橄榄油有关的，橄榄油不跟健康食品有关，橄榄油跟灯台有关，橄榄油跟教会有关，我们在教会里做见证，在世界之主的面前见证。然后我也很少看到圣经这样讲我们的，圣经这样讲神的儿女，也就是讲你讲我，我是从来不会想牧师师母或这里的其他同工有这种情形，我自己也不敢想。各位，你想到传道人，我们传道是怎么样的？当然都应该很温良恭俭让嘛，很有礼貌啊，彬彬有礼啊。您看看刚才马牧师讲的多么动人的，他还没有讲要拆墙，他脸上露出的那个关心的样子，我就真的好想拆墙了，自动想要拆墙了。好温柔哦，好感动人的。 哦，我不知道马牧师有没有像这两个传道人一样，这两个传道人很凶哎，他像那个喷火恐龙哎，有人想要害他，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这启示录实在太动画了，启示录这一次实在是就是跟那个 Lord of Rings 一样，呜，就是喷出火来了，烧灭仇敌。但是不要把启示录想的只是一些纯粹抽象的一些神怪的东西，启示录不是神怪，是神的话。这里有历史的事实，这是在讲以利亚。以利亚在山上的时候叫天上降火，另外有一次以利亚也在山上的时候，有人来抓他，有人来害他，说先知啊，王叫你下来。以利亚说，你叫我先知，如果我是先知，愿天上有火降下把你烧掉。各位，你不要得罪我，要不然我要呜一口火喷出来烧灭仇敌。我们今天也不是用杀人放火的方式烧灭仇敌，但是我们也的确看到在历世历代，包括你我的生活里面，我希望你都经历到这种事。我觉得我经历过，我不知道有没有经历过，因为别人没有跟我讲，我讲到把别人烧死了，我别人没有跟我讲过，但是我经历过别人讲到把我烧死了。我说的是正面的，我说的是我在国中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去参加布道会，听完那个人讲的道，其实就是韩伟长老，哇，我痛哭流涕啊，痛哭流涕，那个感动是很深的，就是那个神圣灵的火把我的污秽烧了，让我愿意认罪悔改。你知道，各位，我不知道你认罪悔改被圣灵感动有什么经验。我是在那时候在淡江中学，这是50年前的事了，50多年前的事，12岁的时候，在淡江中学那边，56年前 ，exactly 哈，因为我数学没那么好，一面讲一面算。我12岁，我听到他说信靠主，要认罪悔改，就是我被感动了，烧到我的心了。哎，我就真的很认真呢，不要糊里糊涂，不要随便，你得罪了人，你就要向他道歉。好死不死，我就立下志向，我得罪了人，我就要回去向他道歉。回去一开门就是我姐姐，我马上就想到我走之前偷看他日记。对，这讲出来很不好意思。还有更糟糕的，我后来我那个道歉了很久，差不多2-3个礼拜，包括我那时候不是12岁，13岁，我已经初一了。我是北师附小的，我写了一封信给北师附小校长谭达士，我谭校长，你很喜欢我，但是我很对不起你，我曾经偷过图书馆的书。各位，我不是在炫耀我自己，我是在说，当神的话讲出来发出能力的时候，我们不去讲说把人烧掉烧死，其实连以利亚也没有这样，但是我们希望神的话能叫人的心融化。我经历过这个，不是只有初中这件事情是比较戏剧化的，讲到这里大家听着会觉得哦比较刺激，其实生活里天天都是如此。我说天天不是我每天被烧，但是我说天天的确我觉得神的话越来越觉得它有力量感动人。好，不过的确以利亚或旧约的摩西都有在神的权柄之下施行一些灾难，叫那不肯悔改的人受到伤害，目的也是好的，叫广大在罪恶中的人能快一点悔改，不要走同样的道路，凡想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可以叫天闭塞不下雨，这也是在讲以利亚。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这是在讲摩西。所以有人说这两个人是以利亚和摩西， 我想重点不再是谁，重点这代表了所有神的仆人。我们不是要害命，我们不是要攻击人，我们的确用神的话提醒大家，包括启示录写的这么生动，不是要吓你，是要提醒你。我们传福音，这个世界上的罪人，我们的同胞啊，你觉得台风很可怕吗？你觉得地震很可怕吗？将来的审判，地狱的火更可怕。我们苦口婆心真实的跟你讲，我们用尽一切的办法，把上帝的爱，把社区的活动，把一切的友善的方法跟你讲。我们也提一下，如果不悔改，最后的灾难不是要吓你，是希望你能避免这样的灾难。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灾殃攻击世界都是希望世界不要被最后的大灾殃消灭。我们今天的神对我们也是一样，对我们有责难的时候也是一样，希望我们不要在他永恒的责备中死亡。启示录在讲什么？整个圣经在讲什么？整个圣经跟启示录都在讲基督或者神，三一真神是独一的主，这个各位记得就好了。我觉得整个圣经最重要就在讲神，三一真神。如果多讲一句，就是三一真神的伟大，包括他的创造、救赎等等。神的创造、救赎也可以再加一点了，神伟大的、确定的创造、救赎，以及他的胜利。事实上，我们说他的胜利，都要说明一下，神有胜利得胜，并不表示神好像还要打了很辛苦才得胜。神在战争的开始，任何事情的开始、过程、结束，神都完全在掌权，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用人能懂的话，他经过一个很艰难的征战得胜了，好，这个我们就说他是得胜者，这没有错。而且我们要跟他一起得胜。就我还是要说，各位什么都忘记，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是得胜、慈爱、良善的主，而且你跟他一起得胜。我求圣灵让这个话不成为空洞，因为这一类的话我们听了觉得很空洞。你是得胜者，哎呀，我最近才知道这是网文上的一个字，我是一只卤蛇啊。我后来查一查，这卤蛇叫 loser、就是失败者，我是 loser。 那么就是很多事情都不成功嘛，不能够成功。感谢上帝，我也一再的经历过上帝非常大的恩典，在我们失败的时候神给我们恩典。我现在没有任何不好的自我形象，不是我欺骗自己吃了什么迷药觉得自己真的很好。各位，我知道我不好，但我知道神真是好，神也真是爱我，爱我们每个人，信靠他的人有福了。我说这么多，就是各位，你一定要认识耶稣的救恩，认识神的大能，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失败者，你在主里得胜。而且这种得胜，因为是基督带来的，因为是你不配的，你一点没有骄傲的心。很多人说我是得胜者，我多么棒，那都是吹牛，或者是自我的吹嘘，这不对了。我们的得胜是因为这是主的怜悯和恩待，我们知道自己本相不好。好，我说这么多只是在要刺激你们一下，启示录在讲什么，圣经在讲什么。圣经呢，如果你看得不完全，圣经在讲上帝的失败。启示录呢，你看得不小心，启示录在讲上帝的失败。哎呦，你看我刚讲那么多都白讲了，对不对？你听到上帝失败了就白讲了。我们不去谈圣经，当然我再一次说，圣经在讲上帝的得胜。不过好像有的时候我们怀疑的时候，好像上帝失败，包括在旧约的时候，神一创造天地就失败了，他创造最伟大的人马上就被蛇引诱了，违背了上帝的命令，马上人就失去了伊甸园，马上神失败到一个地步，神后悔造人要毁灭世界，而且两次。神不会失败，弟兄姐妹， 神永远不失败。圣经讲这些事情只是再一次让我们提醒罪恶多么的可怕，更要我们知道救恩是多么的奇妙。从旧约你就可以看到，你同样看到很多，包括出埃及记，你看到神的选民在埃及被虐待的多可怜，你又看到神的选民在旷野被耶和华击杀的多可怜，你又看到他们进到迦南地以后他们的背道多么强烈。你整个看旧约好像就是神的选民惹上帝的愤怒，最后他们的婚姻破碎了，以色列亡国了，神不要以色列人了，整个以色列亡国，整个旧约好像上帝失败了，那婚姻失败了，跟以色列婚姻失败了，跟人类也失败了，他被魔鬼打败了。各位，神不会失败，在他看起来失败的时候，我们也在先知书里更早的地方就看到神应许的弥赛亚，耶和华受苦的仆人，会带来一切的拯救，会带来一切的安慰和盼望。好，新约呢，神皇又失败了，好，他的儿子来了要救我们，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掉了，所有的门徒都很灰心。好，感谢主，他复活了，复活以后他又升天了，真是麻烦，那他哪里去了？我们感谢主，圣灵浇灌下来，他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到今天都是。虽然主还没有来，各位你要知道，你不能知道的，只有靠着圣灵让你知道，主是得胜者，主不会失败。但是我为什么要讲这个话？我们的主失败了，因为看起来好像是十字架，耶稣的死好像是最大的失败。而你在启示录也看到，神的儿女被打败了，这两个人那么厉害，请注意11章第7节，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两个见证人死了。透露一下，抢一下以后讲到的人的内容哈。另外你看13章跟这里讲的其实是可能是一件事情，都是讲到魔鬼跟教会，魔鬼跟神的儿女作战，神的儿女输了。13章第7节，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这个主持应该是上帝，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国各方。各位不要灰心，当魔鬼的势力大的时候，我不觉得一定要是将来多大，过去现在将来都有，但是神在掌权，他制服，他胜过圣徒，他制服各国。但是你是不是被制服的人？下面讲一句话，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被记在被杀羔羊生命册上，都要拜他，我们死也不拜他。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感谢主，求主怜悯恩待。各位，当然我们不会失败，但是战争是很惨烈的，依靠上帝是很必要的，神给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神对我们的粮和磨练是需要的，愿你被粮得更好。在第8节以后的我就不去多讲了，讲到他们复活了，讲到他们得胜了。不过第8节很有意思，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灵异叫做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我没有时间讲，对不起，可能过1-2分钟时间。这个在圣经里面，神的城、神的国、神的家，可能是一件事，都指神的教会。跟神的城、神的国、神的家对比的，就是人或者魔鬼的城、魔鬼的家、魔鬼的国度，这两个有的时候分不开。第8节讲尸首倒在大城，这个大城可以是巴比伦，是巴别，是罗马，但这个大城也叫索多玛或埃及， 最后一句话吓死你，就是他们主的主钉十字架之处，索多玛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特点就是杀先知。各位，这个话提醒我们不要自大，不要狂妄。魔鬼不在别的地方，常常跑到我们心里，让我们很谦卑，让我们很圣洁，让我们依靠上帝。后面有更欢喜的信息，我们就简单说十五节，在这个死亡，在这个悲惨中间，反而成就了耶和华的救恩，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远。各位，我们跟他一起作王，愿主赐福大家。我们祷告。